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呢，我们研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开始这美妙书信的最后一章，研读前三节经文，请听我读。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第二节呢，指出了主的日子。全部圣经中最令人害怕的真理也围绕着主的日子。这个词呢，在圣经中是专门术语，用来形容耶稣回来将神那火焰般的愤怒带给全世界罪人的那一天。这是破坏的日子，这是毁灭的日子，这是厄运的日子，这也是诅咒的日子。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上这个重大的、重要的、高潮的、灾难性的一天，坦率地说，谈论神的愤怒根本不受欢迎。谈论神的愤怒、神的复仇，哎呀，这些呢都是不受欢迎的。你啊，很少听到讲到关于主的日子，很少人讲论耶稣再来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今天呢，一切都需要积极肯定和安慰人。很少有传道人真的想要处理这个特定的话题，很少有人宣讲神的复仇。但是忽略了这个真理，就是在教导和传播神的全部训诲上不忠心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从开头到最后充满了警告，关于神审判的警告，对非信徒永远刑罚的警告，咒诅、复仇、报复、愤怒、气愤、狂怒的警告。事实上呢，先知说了很多，使徒也说了很多，但有最多话要说的呢是耶稣。所以我们有先知、使徒以至主耶稣，都是所有真正的传道人必须遵循的模式和榜样，就是警告人关于主的日子。当我们处理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保罗刚刚解释完教会被提，在第四章的13到18节，他描述了教会被抓走的性质和特征，就是在空中与主耶稣相遇，并且去天堂，往他正在那里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去。因此第四章这样结尾的。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期待被提，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带我们离开这个地球，来到天堂与他在父的家中同住，这是很大的安慰啊， 很大的喜乐，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信心。保罗从教会被抓走，与主同在的蒙福事件中，转向了随之而来的可怕事件，恶人的毁灭。所有在地上拒绝基督、拒绝神的人，都会在主日子里感受到神的愤怒，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说过。保罗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神学性和终末论呢，而是牧养。显然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中，他们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第一个困扰呢，是他们认为耶稣会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来接他们。他们认为被提会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出现。有些基督徒呢，正在死去啊，可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们的问题是，哎，信徒死后会怎么样呢？他们是否会错过被提了呢？所以保罗说，不是的，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先复活，然后我们会加入他们，就像我们在第四章说的，所以我们都会在那里。不要担心那些死去的人，让这个真理来安慰你们。但是他们心中呢，也好奇的是，那么终末会什么时候来临啊？被提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主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呢？就是神倾倒他愤怒在全地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啊？他们知道主的日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五节，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所以他们有主日子的信息，现在他们有关于被提的信息，教会将被抓走，他们已经知道了，世界将会感受到神的最终复仇的愤怒，发生在灾难性的审判大屠杀中。世人从来没有看过或者想象过还有这些事，他们知道即将到来了，但他们的问题是，这什么时候发生呢？所以在第一节保罗说，论到时候日期，首先他们想知道关于死去信徒的事情。现在呢，由于人们正在死去啊，他们想知道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们要等多久呢？会不会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发生呢？所以呢，保罗想要回应。毫无疑问，他们曾将这些问题呢提给了提摩太，提摩太已经探访过他们了，就像第三章六节说，他回到保罗那里，告诉保罗他们的担忧。所以他呢，是针对他们的担忧回答关于主日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从之前教导被提，就是带教会离开世界到天上，转到谈论主的日子，这日子让神的审判临到世上不敬虔的人那里。他对被提的讨论是要鼓励基督徒，安慰基督徒。你们会留意到在第十一节，即便他讨论主的日子，也是为了鼓励建立基督徒，所以他的目的是牧养。他希望这些事情呢，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当他讨论主审判的这一天的时候，请注意三件事：他的来临、他的特征和他的完全。好，现在呢，简单的看第一点，这日子的来临。 但是之前呢，让我们先考察第一节，好，介绍这个课题啊。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啊。补充有趣的解释啊，论到这个词呢，可以翻译为关涉到、牵涉到，但是这个词翻译的是两个希腊文小词，任何学习希腊文新约的人都会认出，这是一个熟悉的小词组，使徒保罗呢常用在著作中，就是当他要改变主题的时候，他正转向另一个主题。第四章的九节，当他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组。第四章十三节呢，他也用了这个词。从第九到十二节讨论的主题，转到了第十三节的另外一个主题。现在呢，当他又转向另一个主题的时候，他再次使用了。他谈到背题，现在呢，他正在讨论主的日子，这是不同的事件。如果拿出希腊文新约，通读哥林多前书，你们就会对这个小短语非常熟悉了。你可以在第七章一节、第七章二十五节、第八章一节、第十二章一节、第十六章的一节找到，都是用于改变主题的。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再次注意到弟兄们这个词。通常呢，这种说话技巧是要重新引人注意，一个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所以用论道和弟兄们都是引入新论述的元素。我们甚至在第十三节留意到弟兄们这个词的使用，第九节有啊，第一节也有，所以他似乎在这一场的讨论中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用弟兄们这个词重新引人注意。在这里呢，尽管他在谈论周末时间的一般化情景，但他从教会被提这个事件转移到主的日子这个事件，后者呢是审判不敬虔的人，这两个事件对教会和信徒都有影响啊。我们说过，他在这一节结束的时候呼吁他们要彼此鼓励、彼此教诲。我们需要理解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背景，帖撒罗尼迦信徒想知道这些周末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这种好奇啊，我们不难感到认同，是吗？这种好奇是贯穿整个教会历史的，但是这种好奇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即使在今天，这种好奇仍然还存在。哎呀，这些事什么时候发生啊？首先我们想知道，如果耶稣要再来，这些人为什么会死呢？为什么他不让他们活着到他来的时候呢？另外，如果他不断推迟他的到来，那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他什么时候来呢？所以他们想知道，他们想知道时候、日期。非常有趣的短语啊，迷人的短语。这呢，已经成为了指代第二次再来的专门短语，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七节用到。在这里主说，这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希腊语的时候和日期是指两种不同的时间，我想呢，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也可以是重叠可能是在非常一般性的意义上， 只在周末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要分开这两个词，希腊语的时候引申出英文的年代表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时钟时间或者日历时间，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希腊语的日期这个词意味着季节啊、时代啊、事件啊。这个词呢，不是从一天或者一个小时的角度来看时间的，而是从事件、时代的角度，从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时间。我们谈论外邦人的时代，我们谈论现代啊，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这段历史以某些事件为特征，因此他们对年代顺序的时间感兴趣，他们对周末事件，对那些标志着周末时间段和日期感到好奇。这里的时候日期是用了复数的，表示呢构成周末的时间顺序和重要事件的多元性。例如，请从年代顺序的角度想一想，不同的时间，在这个时代终了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但以理书称作七十个七。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非常清楚地说，预言以色列国将有最后七年的时间，神会完成他对以色列的工作。这个七年时间就是我们知道的所谓但以理书中的七十个七啊，还有一个时期呢称为大灾难时期，那共有三年半，1260天，它也被称为一载、二载、半载。还有另外一个时间段由但以理增加到前面的那个时间是1290天啊，增加了30天。然后但以理提到1335天，然后启示录还提到了1000年的千禧年国度。所以你们看到有但以理的七十个七的时期、大灾难时期、千禧年国度的时期，这一些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代，在其中呢一定的日期事件会发生。然后你们还会看到很多事件，你们看到教会被提，看到敌基督兴起，看到以色列国得救，你们看到一系列的审判是透过自然的方式临到，然后看到一系列审判是透过超自然的方式临到，你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看到世界终末的战斗，世界万国被毁，你们看到对绵羊和公羊的审判，看到千禧年国度的建立，看到撒旦被束缚，释放出全世界范围的反叛，世界被毁，然后创造新天新地。很多时候呢，日期构成了周末。在他们的好奇心中，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发生呢？你能告诉我们吗？啊，这就是他们好奇心的程度。他们担心啊，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属灵上还没有预备好啊，就会错过被提了。也许他们认为预期到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们需要做些事情了，以确保他们不会错过被提，不会落入主的日子中，他们不想被抓到呀。然而保罗在第四节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不属于主的日子，那不是给你们预备的。你们不在黑暗里，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不属于主的日子。你们会被提， 而不属于主的日子。但他们呢，可能恐惧疑问，想要知道，显然过了不久就会有人来说，哎呀，他们是在主的日子里面呢。他们开始感受到迫害、敌意和仇恨啊！有人告诉他们，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说，他们在主的日子当中，那保罗呢不得不说，不不不不，你们不在主的日子里，你们知道我告诉过你们关于主的日子，你们知道直到敌基督被知道这日子才会来，你们知道只有到他以献祭来表达对圣殿的憎恶，这日子才会来，你们不在主的日子里。就像我们表明领导他们的迫害和敌意，使他们担心他们可能会错过被提，担心他们会在主的日子里，所以他们在脑海中对这些事件呢很困惑。他们想知道，一，死去的人会怎么样呢？在第四章，保罗说不，被提的时候，他们也会在那里。第二，什么时候会发生呢？现在还是后来呢？我们会在里面吗？他对他们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不用写信给你们。他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啊，使用了同样的话，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这和他在这里说的话呀，几乎一样，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已经完全清楚知道，你们不需要任何更多信息了，你们已经拥有了你们需要的所有信息。你说，哎，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关于即将到来的审判，关于基督降临，关于主的日子的所有信息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哎，我们想知道所有的年代顺序和所有日期，我们需要知道所有这一切。他说，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不需要，你们需要知道的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在这一点上呢，他们并不孤单，门徒也有同样的好奇心。他们的好奇心在马太福音第24章引发了橄榄山讲论。当时门徒呢私底下来到耶稣那里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六节，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对时间细节也有同样的好奇心，我们需要等多久呢？主将在什么时候来到呢？请认真听，保罗的回应是，对基督再来的属灵预备不涉及设置日期、报时或寻找预兆，对于信徒不需要这些。他说，不用写信给你们，你们不会去到那里。第九节，在永恒的层面上，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在第四节他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那主的日子。保罗的观点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神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说的呢基本上是同样的事情。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忘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基督降临的这件事上，属灵预备与设置日期、报时 和寻找预兆无关，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在他们需要知识的问题上，他告诉了他们那知识。第四章第13-18节，他们需要理解背题，背题的特征和性质，他呢解释了，没有告诉他们背题的时间。在圣经中，没有什么地方让我们知道背题的时间。当谈到主的日子和相关的所有事件，终末的所有事情，所有的时候日期，他说，你们不需要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你们需要知道什么。你们能够知道什么？关于这些呢？你们不需要知道。此外，无论如何，你们也不可能知道。在马太福音，耶稣发表了非常令人震惊的说法。在第24章36节，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啊，人不知道的，天使不知道，甚至道成肉身的神子，在他的自我限制中也不知道。他说，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马可福音第13章32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你们不可能知道，没有人知道。使徒行传第1章7节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们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会起反作用的，不是吗？如果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他的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在主审判的日子他什么时候来临，如果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的确切时刻，如果我们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的话，这会使我们在属灵上冷漠。如果日期近的话呢，他会把我们放进恐惧中。神选择不透露最后的日期时间，以便所有信徒始终活在预期的期待中。所以他说，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他说，你们已经完全知道了你们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是什么呢？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引导我们来到大纲中的第一点，主日子的来临啊，主日子的来临。他要告诉我们这日子的来临，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他在这里说的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是，当没有人会预期这日子来临的时候，这日子就来了。当没有人预期会发生的时候，这日子就来了。他关注的正是这种不可预期性。他们对时间季节感到好奇，所以他回应说，你们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你们不期待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那些活着的人不期待他的时候，主的日子就会到来。然后他从这一点转入另一个部分，劝告他们在这个现实之下活出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更详细的看一看第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这里的希腊文明明晓得意味着你们确切的知道。从这个词呢引申出英文的研究一个词，它指向 艰苦的研究得到结论，你们完全知道，确切的知道，知道这是意想不到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回到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已经知道整个教会正在等待基督从天而降。在第二章的第十九节，他提醒他们主耶稣的到来。第三章的十三节，再次提醒他们主耶稣的到来。第四章讨论了被提，他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时候，从来没有。他没有告诉他们这一点，原因是你们无法知道。好，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会跳来跳去的看一些经文的，但是这一点呢是至关重要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六节，耶稣一直在谈论终末的时候，谈论他的第二次再来，他什么时候在这可怕的审判中来临，他什么时候来从四方招聚选民。他在第三十五节谈到天地将要废去，以及终末时候的所有事情。但是第三十六节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要秘密，我们不知道的时间。然后他描述了最有趣的条件。第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儿。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对于挪亚120年的警告传讲公义，警告他们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无动于衷啊，他们一直无动于衷，直到他进入方舟，在洪水来临把他们冲走之前，他们仍然无动于衷。所以对于在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件事就发生的时候还活着的那个世代，人子来临的时候也会这样，哇，太神奇了。因为他从第四节开始描述了各种事情，就是活在那个世代的人可能会寻找的事。他在第六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他继续谈论假先知领人误入歧途，他谈到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亵渎圣殿。第二十一节谈到可怕的苦难，可怕到一个地步是创世至今从没发生过的，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在世界上发生，他们却仍旧继续像往常一样的生活愉快，嫁娶吃喝照常的过日子，直到时候来到了，他们被冲走了。哇，事情来得很快啊。第四十节说，人们会照常做生意，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当人们只是在完成正常的生活职责的时候，这事就会发生了。他在第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对一群永远不会经历这件事的人说这件事，他们已经都死了，这还没有发生，但是他提醒每一代人，他们都必须活在期待中，对吧？因为只有父神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他的观点是，这是突然的，这是意想不到的。马太福音第24章27节说，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在人们不认为会发生的时候一闪而过，人子就会来到。所以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可以为了这个模拟而感谢主，可他不是贼。但主的日子就像贼一样来到，第43节他说了这个模拟。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主的日子将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还有他说，你们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时间的事情，你们不需要知道有关日期的任何事情。当然，因为你们是被救赎的，所以你们将会被提。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们不在这里。这个世界和教会得到了足够的信息，教会不属于那一天，你们甚至不会经历那日子，你们会被提上去，这就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但是你们也要根据基督为自己百姓来到，和根据将来要临到黑暗之子的可怕审判来过活。对于世界而言，会有审判日，你们无法知道什么日子和什么时间，甚至当先行的预兆发生了，战争和战争的风声，饥荒、可怕的瘟疫、灾祸、疾病、地震等等开始升级了，敌基督兴起了，耶路撒冷圣殿成为荒场，所有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当时活着的世人不会期待基督来临，这是意想不到的，他们不会做好准备。没有理智的贼会宣布他来的时刻，你不会收到讯息说，哎，我会在周四8点到10点之间抢劫你的家啊，你们能离开吗？在主的日子活着的世代，将会看到许多初步的事件，但是他们不会做好准备，他们将有足够的证据知道很快就会来到，他们本该做好预备的，但是他们不会确切的知道日期或时辰。请看第24章50节，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们不知道。在本章的第44节，他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第25章13节，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路加福音第12章展示这个模拟的完整使用。路加福音第12章35节，主用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 自己束上带，敬虔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关键。贼的概念是意想不到的，不请自来的，而意想不到的概念，在启示录第16章15节，也找到了相同的模拟。经文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我再说一次，主不是贼，但他突然出乎意料的来了。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问题是，如果这个人脱下衣服上床睡觉，他就会在夜里被洗劫一空了。早上他四处游荡，没有什么可穿的了，这是羞耻的。所以他说，你最好穿着衣服醒着，因为当你不期待的时候，我就来了。这个隐喻有另外一个用法，不是在终末论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性的意义上。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讲到撒迪教会，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改变生活方式，主就会像贼一样突然来审判他们。所以夜间贼的概念，而夜间这个词呢，只在这里使用，其他地方谈论贼，但是这里呢加了夜间一个词，因为小偷呢会在夜晚的掩护下来到，这是明显的假设，这也符合保罗想要说的，就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比喻，这是他对这个概念的主要实际应用。因此在回答的时候，保罗呢回到他们的问题，引用耶稣的教导，并说确切的时间是不可知的啊，这是不可知的，而且你们已经拥有了你们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但在这么说的时候呢，是希望他们知道他们不需要知道时间和季节。他引用主的话说，他的来临将像夜间的小偷一样。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引入了主的日子这个词组，主的日子将像夜间的小偷一样来到。这给我们留下了问题，那主的日子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呢？它是什么呢？这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非常明确的要临到的事件。他谈论的是神在未来的审判，但他具体是什么呢？请留意对于这个非常重要概念的基本理解。你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会一次又一次的碰到这个概念。在新约中有四次提到主的日子，它又被称作许多其他的时间。主的日子用了四次，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20节啊，这里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彼得后书第三章10节。但是无论新约作者怎么样理解主的日子，都是从旧约先知那里得到这个概念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主的日子是什么，我们必须理解对于宣讲这个预言的旧约先知而言，它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列出非常简单的经文小清单，这些经文呢向你们描述主的日子的特征，请听，这些就是先知对主的日子的描述。以赛亚书第2章12节， 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的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以赛亚书第十三的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西番雅书第一章的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西番雅书第一章的十五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一切呢，都是消极的。有关主的日子，所有的预言都关于审判，都使人消沉，充满了愤怒、怒气、荒凉、复仇、毁灭、可怕。据说呢，这是阴郁和黑暗的时代，困难和麻烦的时代。这个日子呢，有六次被称作审判的日子，有四次被称作复仇的日子。主的日子总是指向神对恶人的最灾难性的最后审判，这是神愤怒的高潮，在这最后的爆发中会吞没恶人啊，这是高潮。的确，在旧约时代，有些时候神会降下愤怒到人们身上，他以固有的方式使用别人的手啊，例如让一个国家摧毁另一个国家，或者使用饥荒、地震或者其他自然事物来作为他审判的工具。但那些呢，只是最后的全能的超自然大灾难的前奏，这个大灾难会以对恶人的审判来告终，他会这样结束啊，会有战争、有饥荒、有疾病，可能是艾滋病的瘟疫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些是自然的手段，神用这些手段开始在不敬虔的人身上施行愤怒，但这些呢，只是完全爆发神愤怒的前奏，他会在超自然的能力中来临，吞没所有不敬虔的人。所以在整本旧约圣经中都有这样的例证，神用自然和人为的手段来施行他对一些人的愤怒，但最终以高潮的方式会有主要的灾难使审判完成。这是历史上最后的超自然灾难的图画，被称为主的最终日子。所以即使在旧约时代，历史上也有很多主的日子，就是当神来到将他的子民赶走。你们记得北方王国被掳走了，南方王国犹大在大屠杀中被赶走，从他们的土地上被赶逐了， 在神的审判中被移除。先知称这些是主的日子，这些事情呢发生在审判之前，然后他们被赶走，这些是最后的终末的历史图画，会有战争和饥荒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地震呢，然后神会在最后的大灾难中赶走所有人。当你们看到启示录中封印的审判展开的时候，号角的审判，大碗的审判，你在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审判展开，有战争、地震和饥荒，然后突然从自然事件转向了超自然事件。打开第六封印的时候，突然超自然的大屠杀开始发生，因为神的愤怒已经达到了主的日子的高潮。啊，你们需要明白，新约圣经称那一天是主的日子，圣经称之为愤怒的日子，圣经称之为愤怒和启示的日子，圣经称之为全能神的大日子。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称为鉴察的日子。但是请认真听，这总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神对地球上的罪人释放他最后的愤怒，并把他们扫除。补充一下，这必须与基督的日子或主耶稣的日子啊分开来，与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或耶稣基督的日子分开来，这些短语全部被使用过。基督的日子在腓立比书被使用，主耶稣的日子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被使用过，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八节被使用过。请非常仔细的听，基督的日子或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或主耶稣的日子，记住，这些总是与信徒有关，总是与被基督奖赏的时候有关，这时候就是信徒进入救赎，得到赏赐以及永恒的荣耀。基督的日子与被提有关，也与圣徒的救赎和奖赏有关。主的日子则与不敬虔的人有关。还有另一个词组，就是神的日子，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被使用，指的是永恒，这是神的日子。基督的日子他带走他的教会，主的日子满有主权的神施行审判，神的日子永恒的状态，所以你们需要分辨。那么主的日子必须单单被看作是审判的时期，审判恶人，在最后的灾难临到的审判，这是其他初步审判的高潮。这就是为什么你打开启示录前五个封印是预备性的，到了第六个封印，突然一切都变黑了，太阳熄灭，月亮变黑，天空变黑，星星开始下落，岩石和山落在人们身上，他们为此尖叫，这是主的日子的开始，但是都跟随着列出的先行事情而发生，我们将在下一次详细的介绍。当耶稣说主耶稣审判的日子会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即使有先兆，有一些事情发生，世人也不会相信啊，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会说什么呢？请看第三节，他们会说平安稳妥啊，我会在下一次解释。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会告诉你们， 他们怎么会这样说。我会告诉你们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哦，平安，一切都会好的。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地震啊，战争啊，战争的风声，饥荒发生的时候，你怎么能相信有平安呢？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他们不会期望主的日子来到，因此总是有急迫的感觉，他会像贼一样来到，像贼一样来到，当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会出现了，突然来临，总是急迫的迫近，期望被投射到与主的日子相关的经文中。请听以西结书第30章的第3节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约珥书第2章第1节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约珥书第3章14节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俄巴底亚书第15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西番雅书第1章的7节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他们在说那时候会有这些事，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时候，总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它可能随时发生。先知也在看着历史上的主的日子，这是很近的，也会是最后临到的那日子的预言。所以我只需要提醒你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说明的思考。每当先知写到主的日子时，他们都在看两件事。第一，历史上主的日子很快就会发生。第二，最后那主的日子最终的高潮，所以我们称之为既近又远的预言，既近又远的解释，你们不应该惊讶。大卫写的关于他自己的许多诗篇都是弥赛亚式的，对吗？他真的在谈论弥赛亚。大卫在诗篇第69篇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的意思是，神啊，我非常爱你，我为你的家非常焦急，当你被辱骂时我感到痛苦。他在谈论自己的心。当耶稣来洁净圣殿时，大卫正在谈论他。所以你在许多弥赛亚诗篇中看到弥赛亚即将来临，即便他在说的是过去的个人。请读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认为他一定是在谈论以赛亚的生平，但是当你来到新约再回头看，就会发现他是在谈论弥赛亚。所以有很多次你看到既近又远的意义。当谈到主的日子的预言时，这是相当典型的。我们呢，看一个例证，俄巴底亚书第1到14节谈的是对以东的审判，神要审判以东这个拒绝真神的邻国。他说，我要审判你以东，这是主审判的日子。但是当你读到第15节的时候，他说主的日子将要临到所有国家，他清晰地跳到时间的终末，并开始描述终末的时间和所有国家将怎样被审判。在整件事完成之前，第21节末尾， 主的国度来到，主会在最终审判之后掌权。请看西番雅书，这里呢也讨论主的日子。西番雅书第一章，着眼于主的日子。第一章的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然后他继续描述主的日子。第十四节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他说，听听听，你可以听到，可以听到。这时距离犹大被掳巴比伦只有15年，在公元前605年，所以他说即将到来，他正在谈论历史上主的日子即将临到，他们将被掳走，从他们的土地上被掳走。但是当你进入这本小先知书的第三章的时候，突然他跳过了整个千禧年的时间和另一个日子。在第三章8节到20节，我不会花时间读出来了。他看着主最后的日子，以及在主审判的日子临到全世界之后，基督国度的建立，以赛亚也是这样说的。他谈论主最后的高潮的日子，就是当南方的犹大国全部被掳的时候，然后以赛亚进入主那最后的终末的日子，并从历史上的审判事件跳到终末的或最终的审判事件，这是万国算账的大日子。所以这是典型的预言模式。所以当你研读旧约来到主的日子的经文里，可能会发现旧约的先知这样将历史和终末混合在一起，就这样混合在一起了，以至于有时候你不能够划清界限，分不清哪些是历史，哪些是终末，不要因此而气馁，这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看到初步迹象表明神的审判即将到来，接着是神在主审判的日子来到，将人们赶走，作为最后日子的预言。这日子就是神从固有的角度，有一些预先的人为的精心安排的审判，并在最终以超自然的方式由神赶走不敬虔的人来作为高潮。所以就像作家乔治拉德所说，终末的日子在背景中就像站在遥远的地平线。他写道，主的日子临近了，因为神即将采取行动，历史事件在真正意义上是对终末的最后行为的期待。主的日子在历史上的临近并没有包括主的日子的全部意义，历史和终末处于动态的紧张状态，因为两者都是主的日子。引用结束。有关主的日子即将到来的特征，约珥就着他的性质给了我们最直接的陈述。请听约珥书第二章30到32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些认识主的人将会被拯救。但那日子会来到，天空变黑，血火烟黑暗，然后可怕的审判。如果你们认为这描述很细致的话，那么新约就更细致。 很可怕。他说主的日子即将到来，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想不到的呀，突然的，不受欢迎的，有害的，会带来伤害，不会受欢迎，很快会来到，而且是意想不到的，他会来的。就像所有基督徒感受到的，保罗当然觉得被提可能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现，他相信主的日子会在被提之后发生，但信徒不会出现在主的日子中，所有这一切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主何时来带走他的教会，我们不知道时刻日子或者时辰，不知道他对不敬虔的人的可怕审判何时来到。你说，哎，等一下，当这些事情开始的时候，当时还活着的人也不会知道吗？他们将掌握所有这些信息，但他们仍然不知道日子或者时辰，他们会做出完全错误的评估，他们会说平安和什么呢？稳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了鼓励你们，保罗在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不是属黑夜的，这日子不会临到你。我们都在第四章，你们不觉得高兴吗？我们不在第五章，有人将在第五章，很多人会在第五章。你说，哎，第五章对我们有影响吗？有啊，有的。他在第五节说，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他在第八节说，让我们以信、爱和盼望作为特征，换句话说，让我们的生活与那些被称为白昼之子的人一致，让我们警醒，不要像那些沉睡、昏昏欲睡、醉酒的黑暗世人，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随时准备迎接神的来临，他应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应该像白昼之子一样生活，而不是像黑夜之子一样生活。我们将在下一次的研读中看到这些伟大的真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为今天的时间而感谢您，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但是还不够，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么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被提在空中，与耶稣相遇，与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一起被召聚，被带到您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并永远与您在一起。然后我们知道，所有神圣的审判将在这个世界上并发出来。父啊，我们祈求，我们一方面可以得到安慰，知道所有活着或死去的信徒都会被召聚到基督那里。另一方面，我们也祈求，我们被劝诫，既然我们不参与夜间活动，我们就不属于黑暗。当贼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在那里。请帮助我们，不要像黑暗之子一样生活，而要像光明之子一样生活。帮助我们不要担心是什么时候，因为属灵上的预备与报时设置日子没有关系，与寻找预兆没有关系，这与圣洁的生活才有关系，这是根据耶稣任何时候会来的事实而生活。所以父啊，帮助我们 生活在期待和预期之中，活在随之而来的顺服和安慰中，就像我们期待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些事情，太美好了，而无法被提及。我们感谢您，我们会逃离主的日子，因为我们不是被定义受愤怒，无论是暂时的或永恒的愤怒，我们都不用承受，但我们是被定义要彼此相交，与您相交。我们在这样的盼望中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